推进国金建材新材料里昂团队。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声明播报完毕后，主持人可直接发言。
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国金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交流研究观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会议内容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国金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以任何形式将会议内容和相关信息对外公布、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解读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哎，好的，谢谢。各位投资人，大家下午好，我是国金分析师李瑶，感谢光临参会。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围绕着玻璃基板展开。那在这个开始之前的话，今天早上也看到一则新闻，就印度那边去宣布英特尔跟他某大企业一起合资去成立一个玻璃基板的这个工厂，投资额度也有33亿这个美金啊，所以这个体量还是比较大的。那明显感觉到从今年以来的话，这个玻璃基板的进展是在不断的推进，所以我们也是一再强调，这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和核心的这个方向，也请这个各位投资人重视和关注。那我们先请这个，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专家啊，对这个方向的一些变化，或者说代表韩系啊各方面的一些变化做一个介绍。专家，要不先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当前啊这个我们都知道有一些，先做个简单的梳理吧，包括这个 Indofogo 层，然后包括扩层和这个 Carrier， 现在目前这三类方案大概是什么一个进展？然后您了解的国内的话，但很有可能是走哪个方向技术路线为主？谢谢。
哎，好的，应该来说。这个玻璃基板的话，现在在整个的这个封装，应该来说在整个的半导体里面的应用，它分为三大块啊。第一块的话呢是显示面板的显示模组，这一块的话应用是一直持续的在发生当中的，而且是应用比较广泛的这个点了。但是随着这个点展开以外呢，现在在另外两个点也开始渗透，第一个是先进封装，包括最近华为提出来的抛定律，抛定律的话也是重点在于关注这个先进封装的行列。那先进封装的行列的话也是一样，这个行列的话呢，其实对于这个玻璃基板的这个要求呢也是增加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比如说 2.5D 啊 3D 啊，它里面要用到一些 silicon interposer， 叫硅中间层这种东西。硅中间层这个东西呢，一般来说它是使用 silicon 的方式去做的，但是呢这个东西随着整个的电路要求越来越深刻，这个东西呢它的整个的热膨胀系数就是跳区，是问题点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大家想着用玻璃基板的方法去做它，因为玻璃基板呢它跟那个硅片它的热膨胀系数是非常近似的，所以两者之间没有 mismatch， 就是不匹配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它的整个的翘区是比较好的这种状况的。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关于到散热问题，就是硅的散热性呢其实也还算可以啊，比那种普通一点的这种树脂级的这个 PCB 板的话散热性要好，但是呢它相对于这种玻璃基板来说它的散热性还是比较弱的，因为玻璃基板的散热性的话是非常好的这种逻辑的，所以呢它应该是传统的这种 PCB 板的这个匹配的这种散热性能，所以对它来说的话也是有所缓解的这样状况的。这个是在先进封装领域的应用环节。第二个呢在应用在这叫 CPU 的共封装里面，因为 CPU 的共封装里面它包含了我们管它叫 PIC， 就是光芯片，然后还有 EIC 电芯片这一类的东西。所以这一类的东西的话呢其实它的整个的逻辑就是说在整个的这个输出上面，就是说如果你使用玻璃基板的这种形式的话，它对于这个电性能的损耗是最弱的，就是损耗就是影响是最小的，站在这个立场。所以呢很多情况下大家说玻璃基板的话跟这个 CPU 的光电共封装也会产生一块，这是第二块。第三块的话是 HBM， 本身呢 HBM 这个东西在最终的产品这个出的成品里面它是不包含波及基板的，但是它在加工过程当中它要使用到 carrier， 就是刚才说的载板这个东西，临时载板这个东西，这个 carry 的话可以使用树脂筋的，可以使用硅基的，当然也可以使用玻璃基板这个东西。那对于玻璃基板来说的话，它的整个的这个形态就是对于 carry 来说的话它是最适合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整个的热防的系数最小，然后呢精度方面也是最高的，然后在 TGV 的加工成型方面呢也是比较容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的整个的逻辑就会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载板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整个的这个玻璃基板的一个应用的这个范畴啊，现在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所以这个是对于主持人第一个问题的一个回答，好不好？嗯，
哎，好的。那这样吧，那咱们现在的这个海外的最新的进展能不能介绍一下今年以来？
OK， 现在对于玻璃基板来说现在的竞争格局还是挺激烈的啊，应该来说，这个应该来说，像主要参与者的话是这种英特尔啊、三星里面的三星电机啊、SKB 啊、AMD 啊，像国内的核心订单的话，主要是京东方啊和富格光电这两家是这样的。那在进展方面来说的话，首先第一个在先进封装行业的话，竞争格局的话，现在英特尔和三星。就是三星旗下的三星电机是重点的发展方向，因为在这个环节的话，就是说英特尔和三星它都有自己的技术，像英特尔的技术叫 EMID 的技术，就是硅桥的技术，它的硅桥技术的话也就是使用玻璃基板的形式去做这个 EMID 的封装，或者叫 Forest 的封装，这样的一个形式啊。它的封装体的话就类似于台积电的 CoWoS 封装的 CoWoS 里面的 CoWoS 杠 L 这样的一个封装的形式，它不等同于 CoWoS 杠 S， 因为 CoWoS 杠 S 的话是用 silicon 的形式去做的这样的一个形态。所以呢，预计的话，英特尔的话在明年中旬左右的时候就可以量产它的 EMIB 的使用玻璃基板的 EMIB 的封装形式，这个是英特尔。然后三星的话呢？三星其实有三种类似于 CoWoS 的封装工艺，分别叫 CubeX、CubeI 和 CubeH。 这三种封装形式呢其实对应了到 CoWoS 的 S、 CoWoS R 和 CoWoS L 这三种工艺，所以对它来说也是一种这种新型的这种 2.5D 的封装形式。那三星来说的话，在 CoWoS H 就是 X 和 H 上面呢都要使用到这个玻璃基板这种类型，目前也在评价当中，包括给 NVIDIA 和 AMD 和 Google 的合作的这种产品上面也在适用这样的场景，所以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预计的话它的时间线可能更早一点，大概明年的大概 Q1的三月份左右的时间线就可以去量产它的整个的产品，目前的规划是这样的一个道理的啊，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那剩余的两家呢，包括刚才提到的 SKB 和 AMD 这两家的话，它可能更多的是跟这些下游的供应商进行合作啊，就是跟一些比如说 ASE 啊、Uncall 啊、西品啊这些封装厂 OSAT 的机构进行合作，做这样的一个玻璃基板的渗透，可能他们的时间线可能稍微晚一点，可能我们预期知道的现在是到明年的六七月份左右的时候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就是计划当中的一个量产规格，这样的一个产出物形成的。这个是站在先进封装行业的。那站在光电共封装行业的话，像现在主要是三星，三星的话主要是在光电 CPU 这个环节的话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这上面，所以它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使 PIC 和 EIC 形成的这两颗芯片在这个玻璃基板上形成这个连接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再把 glass fiber 这种光纤引出来，这种逻辑这样的一个实出方法。那这个的话时间线的话可能更早一点啊，这个因为它属于 CPU 嘛， CPU 的话最近各个家的竞争也是比较激烈的，像包括 Marvell 包括博通都有自己的方案。那现在三星的方案的话就是用类似于像博通那种方案的这种逻辑，大概在今年的11月份左右的时候就有一些基于玻璃基板的 CPU 的方案出来，大概是这个行业。所以这样的一个进度的话是目前主要玩家的进度。而对于国内玩家呢， 像京东方啊，像沃克光电啊，他们现在主要还是在研发当中，目前没有规划他们什么会是量产。因为对于国内来讲的话，首先得有客户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个动机，目前来说这个还是保密阶段，还不是很清楚啊，但是大概率的话应该要到明年的中旬以后了，这个场景呢，因为它不可能按照国内的进入这个角色的话，它不可能比这个三星的和这个英特尔的进度要快，所以这个呢是整体的目前的各个家的一个进度情况，好不好？以上。
好的，您介绍很清楚啊。那我再请教一下，就这里面这个现在的这个状态是，下游终端大厂他们对这个方案的信心如何？是坚定一定要推，还是说也是作为一个 Plan B 去选？这是一个。第二就是您刚说的量产的话，是指大概多少规模的算量产？谢谢。
OK， 第一个的话，他们现在的目标肯定是力推，就是力推的话，就一定要把这个技术路线去推出来，去实行这样的路线，不是简单单的做一个 backup 的备选方案。因为现在的很多的一些问题，刚才说的翘曲问题啊、散热问题啊、供应性问题啊，这些问题都是摆在台面上的。所以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玻璃基板的解决方案肯定是会被提及的，是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对他们来说的话，他们一定要走这个方向去走这样的一个路线，理解吗？所以这个是情况。那至于说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现在量级的话大概是什么样的，这个就看这个晶圆的这个 CoWoS 的片数。应该来说 CoWoS 的片数的话，明年大概就是相当于或者叫 COPOS 吧，就 COPOS 啊，叫 Chip on Panel on Substrate， 这种 Panel 的话就是用玻璃基板的形式去替代掉，大概的话可以达到20000片左右的规格，就是整个行业内三星电机啊、英特尔啊、这个 AMD 啊、像 STC 啊这些企业加起来的话，大概有个20000片每个月的规格，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体量，可以认为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量产级别，大概是这个意思，好不好？以上。
明白。也就是说明年来看的话，20000片一个月，就是它的这个玻璃基板需要取代的总量，对吧？
对，明年的话目前预计的这个体量规格是这么多的一个量级，是这样的一个范畴，理解吗？
那这个明年能替代多少呢？都要替代的比例，以及往28年走的话，这个总规模能替代的总规模能达到多少？谢谢。
应该来说，明年整个全年的替代规格的话，应该是在10%左右，就是 interposer 这个环节的话，大概是在10%的替代率。但是如果你要到28年的话，我估计认为的话，应该有个35%到38%左右的一个替代率。因为有人上过各个家的整个的这个替代的一个战略的这个规划，是这样的，往这个方向去走的。所以站在这个立场的话，他们往这个战略目标去攻克的话，应该来说对于英特尔啊、三星啊、SKT、AMD 啊、京东方、沃克光电这些企业来说，应该来说他们是努力的、奋力的去追赶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往这个朝着目标去走这样的态势的。但是你想要超过40%以上，达到40%多、50%左右的一个比例，这个是有限的。因为对于整个产业来说，玻璃基板的价值呢，就是它的性价比啊，还是对比于这个逻辑的话，它还是比较贵的。所以呢，它只适用于一些高端以上的这种场景下的 GPU 上面，或者是 ASIC 或者是 CPU 芯片上面。对于传统的一些芯片来说的话，它肯定还是使用一些树脂基的载板，或者是使用一些 silicon interposer 这种场景，或者属于一些 RDL 的这种场景去用，所以它不可能说全部都用这种方案去做，所以这个是现实情况，好不好？
理解。然后这里面您说的这个明年哈可以替代10%，哪一家会替代的最快啊？排个序的话，不是都是
应该来说是三星，应该来说三星替代的更快最快，然后是英特尔，然后是 AMD。然后是 STC 这些企业，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替代关系，就是顺序关系排位的话，因为按照战略目标的话，三星的这个替代这个计划当中是最为激进的，啊，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流径，好不好？
好的，明白，好，谢谢。然后想问一下这个，我请教先用那个原片的这个问题啊，现在就是 目前在原片还有后面的货到各方面的这个程序上面，哪些是国产您认为还比较能够进入的这个环节？
应该来说，在原片上面国产进入的环节来说的话还是有的，主要是因为原片的这个制造难度它还是高中铜规嘛，或者是高铜规的这一类的产品在去适用嘛。这个原片上面的话，像京东方啊、沃丰链这些企业，包括夏明明天、东喜集团这些企业的话，都可以进入这个环节里面去。但是对于后端的加工制造工艺，比如说这个 TGV 的制造叫 Through Glass Wheel 这个工艺，或者是后端的这个 Micro Bumping 的工艺，或者是 Hybrid Bumping 的工艺的话，这个有点难度，因为这个的话代表了整个的这个玻璃基板的技术难度。因为随着这个 TGV 的孔的数量，就是随着这个电路的信号要求，就算力强、存储强和功耗强这三大强的要求越来越苛刻，所以造成了整个的玻璃基板的 TGV 的孔的孔径以及孔与孔之间的间距越来越小。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呢，如果你要去后端去折服的话，现在国内的生产工艺啊，包括一些设备啊，它都达不到要求。但是在原片的生产上面，国内还算是可以的。所以站在这个立场呢，国内去供货一些原材料，这个还是非常有可能性的，大概是这个范畴，理解吗？是这个意思啊。
咱们这个原材料是指它是玻璃的那个处理工艺，还是从原片本身就可以啊？您怎么看这块？
原片和玻璃的处理工艺都可以，目前这个阶段呢，就是说原片和原片的处理工艺都可以去折，就是都可以去做这样的环节，对于国内来讲是这样的一个机会，理解吗？啊。
这块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原片哈，我看到京东方咱们也看到它是跟康明合作嘛。就从这块来看的话，是不是海外这个原片上面跟国内原片上它的差距在哪儿呢？什么时候能够下一步就能看到跟国内原片合作这种变化呢？谢谢。
应该来说，国内的原片的话，其实当年的原片的重要的就是在它的纯度方面呢，和它的这个线膨大系数方面呢。但是国内的话，其实现在也在尽力的追赶当中啊，包括彩虹股份啊这些企业啊。包括刚才说沃丰光电这些企业，它都在追赶当中，但是确实有差距的。但是，满足国内的 GPU 和FEC 芯片的需要是可以的。比如说，满足这个中低端的，或者是高端一点的这种产品性能，就是这个ASIC 芯片啊，就是1000 TOPS 以下的这种算力芯片，这样的场景下的话，它是可以去适用的，理解吗？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OK， 所以您的意思是，如果国产想要在低端芯片里面去做玻璃基板的时候，可以考虑优先考虑目前国内这个原片企业了，是吧？
对，是这样的道理的，没问题啊。
但是国内如果要做玻璃基板，那肯定还是在中高端路线去推呀，它低端的也没必要去算吧？
对，是这个意思的，但是它肯定是从低端的开始去切入，然后往高端上面去推这样的一个类别，理解吗？是这个意思啊。
OK， 那您了解京东方跟康明合作的一些细节吗？怎么合作，或者说合作哪些东西？
应该来说，京东方的主要的合作的体系就是康明给他提供原片，就是包括这个因为有几种方法嘛。像这个有这个溢流下拉法，有浮法，有狭缝下拉法这几种方法。而康宁的话，就是主要跟这个京东方合作，就是使用就是后两种方法，使得整个的拉伸工艺，就是下拉工艺绑定下游的一些这种相当于他们的这个面板厂啊，这种企业就相当于他给他稳定的供货这种原材料这样的一个环节。然后京东方拿到这些材料以后，去做这样的一个 TGV 的处理和 Micro Bonding 的 Hybrid Bonding 的这个处理工艺，是这样的，就是他做京东方的环节，然后对于他来说的话，做一些这种工艺的这种原片的这种工艺的工艺，大概是这个意思，理解吗？啊。
您有了解说传出来要每个月采购多少量级的原片吗？
这个倒不是很清楚，这个倒没有去定义这个。这个数字没有把握到，不了解啊。
OK， 明白，好的好的。那我们先请会议助理播报一遍提问方式吧，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哎，专家能听到吗？
哎，你好，可以听见。
哎，你好，我有几个小问题。就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看，比如说像三星、像英特尔，我们现在这些头部这些厂家做这个加工环节，良率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水平啊？
现在做头部的叫良率的话，大概是在64%左右的一个良率，目前的水准啊。
这个64%就是从原片开始算是吧？算上加工到电镀这些环节。
对，是的，从原片到打孔到电镀这样的程度的这个良率，整体的一个良率情况啊。
明白。然后就是您感觉就是64%，因为距离一些别的成熟的材料可能还有一些提升的空间嘛？您感觉这个64%良率主要是因为哪些环节受限，导致可能就64%？
应该来说，整个来看的话，还是刚才说的下拉法和这个浮法的这个约束方面，就是说怎么样去在整个的这个 TGV 的制造工艺当中，把它的整个的这个 TGV 的这个平整度啊和线膨张系数啊做下来，这个方面的一个影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要不然的话，就会造成整个的这个性能的这个下降嘛，就是良率的这个下降嘛。所以对他们来说的话，他要在整个的工艺的这个 TGV 的这个工艺当中做这个提升，就是要不然的话，其实对原料来说的话还好一点啊，原料的良率都基本上达到80-90%左右的良率，但是对后端的良率的话，只能只有50-60%左右的良率，综合下来的只有60%多，是这样的一个方法。所以它怎么样在 TGV 的制造工艺过程当中，使它的这个线膨张系数啊、介电常数啊、平整度啊这类的性能指标给搞上去，这样的一个性能指标，理解吗？是这个意思。否则的话，一旦一个性能指标不达到要求，它的良率它就是废掉了 ，scrap 掉了，就是折算到了良率上面，就是扣掉了这个良率水准，理解吗？是这个意思的啊。
就您说的意思就是，像这些 CTE 这些值，它我理解是不是跟原片比较挂钩啊？那后面加工环节的良率是不是更多是比如说你玻璃有什么碎啊、裂啊这些，是这个感觉吗？还是说你说加工的时候还会影响原片的 CTE？
这个意思
就是
这个意思啊。
明白。那就是目前看这个加工的60%的良率再往上提，那个您感觉从技术难度上有没有可能，比如说短期内能看到往上提的这个可能性，或者说什么时候可以提到比较成熟的？
应该来说，这个提的话是一个过程的因素，就是说难度肯定是有的，但是呢并不是 bottleneck，不是瓶颈工程，所以的话提升的话还是非常有希望的。我们预期的话大概提升到这个85%左右，就是提升20个点是没有问题的。但预计的话在明年中旬左右的时候就会提升到这个水准，因为现在大家没有去给它大规模量产的原因，就是为了去把它的良率给提升上去。所以站在这个立场的话，提到80%多左右的良率水准是这样的一个环节概念，理解吗？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明白。然后您感觉这个80%是可能是三星跟英特尔比较领先一点是吧？
对，那肯定的，三星和英特尔要比这个 AMD 啊和 HP 这些企业要厉害一点，是这样的道理的啊。
明白。那比如说提到80%之后，那是不是后面量产方面就没有其他的阻碍了，还是说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
没有了，就基本上你知道这么多的水准的话，量产方面的话就可以去正常的去实施了，就是没有其他的一些阻碍性的东西再存在了，这样的环境啊。
明白。然后就是我们关于整个产业的这个壁垒您怎么看，就比如说我们分成原片和这个加工，就这两块您能跟我们讲一下它主要的这个壁垒 看看后面比如说刚杨姐也问到这个国内企业进入的这个可能性，这些就能不能再展开讲一下，就从原片和这个加工这两个环节来讲一下。对，
应该说原片的进入壁垒还是比较高的啊，因为原片的话它要求整个的纯度、整个平整度、介电常数、膨胀系数这些原就是这些工艺上面的要求很高的，包括这个成型啊，包括电镀啊，包括挖孔啊，包括沉积啊，这一类的工艺路线是比较影响比较大的。所以呢，对于原片的这个进入玩家的话，而且难度比较高，如果你没有之前，因为玻璃基板最开始的时候是在显示面板模块里面在用的嘛，如果你没有在这个上面有所经验的话，你想一下子干上去是非常难的一个节奏的。所以站在这个立场的话，怎么样去克服这样的一个难点，就是怎么样去进行经验的积累，还是需要时间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后端的，就是在先进封装里面要做到那个，你要把原片做成这个上面做 TGV 的形式，叫 through glass view， 或者是做 mag bonding 和或者是 hybrid bonding 的同一同之间的建合，这个也是有一定难度的。那这个难度的话，其实相对于前者的原片的难度相对来说比较弱一点。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在这个 TGV 上面，比如说你之前你做过这个silicon in the bowl， 你做过 TSV， 没有做过 TGV， 但是你做过 TSV 叫 through silicon veil 微喷孔这种东西，或者做过不是 micro bumping 是 bumping 这个工艺的话，相对来说你就有一些经验，所以在这个环节的话你可以去渗透这样的逻辑。所以对于国内来讲的话，现在很多玩家他的包括京东方啊，包括沃格光电，包括夏明云天、东信集团，他们主要还是在后端在做，就是拿到了原片以后再去做上面的 TGV 的孔以及 hybrid bonding 混合键合和 micro bumping 微凸点这种工艺。但是对于前端的这种逻辑的话，像康宁这种机构，你想要去打败它 AGC NEG 这种就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这种这几家企业的话，打倒它是非常有难度的。这就是现在这个技术壁垒的一个难度情况，好不好？
明白。然后就您刚讲的，就是原片可能壁垒更高一些。那就是我有个小问题，就是比如说现在看啊，就是目前这个原片到最后成品的这个附加值，它在加工环节比较体现的比较多。那这个东西后续您觉得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变化的一个趋势？就比如说未来量产之后，这个原片多少钱，然后最后玻璃基板多少钱？对，这个大概您能展望一下。
应该来说，原片的价格的话，现在来说应该也是往上去走的，现在来看的话。然后玻璃基板的价格的话，未来的话肯定也是往上去提的，但是原片的价格提升的幅度现在能提供的提高，最近的话涨了17%嘛，但是玻璃基板的最终的价格的话，这个价格涨幅的话肯定要比原片的价格涨幅更高，大概能达到22%左右。但是从幅度来讲的话，原片的提升的价值量更大一点，因为原片的话我刚才说的它生长的玩家不多，而且呢这个有一些技术壁垒性存在，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这个后端的一些设计厂家的话，它的提升就是说它是跟着原片的价格涨而涨的，但是有可能原片涨了价格，但反而后端的这个制造出来的这种已经包含 TGV 的和这个 micro bonding 和 hybrid bonding 这种东西的话，它的价格反而涨得不高，没有前面的原片的价格高，这个也是一个方面。所以未来的这个形势的话，有可能发生原片涨的价格更高一点，比终端产品的价格反而更高，因为它的技术壁垒更强一点，理解吗？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好不好？
明白。就您刚刚说那个涨价的幅度，就是目前的这个具体多少钱，这个您了解吗？
这个我倒不是很清楚，这个的话属于采购那边的，这个我倒不是很清楚，不能乱说啊。
明白明白。那或者说您了不了解目前比如说原片跟这个成品它是一个几比几的一个关系，比如说原片几千块或者成品几万块，大概是什么样的比例关系，您了解吗？
应该说原片的比例关系大概是在7:1的关系，就是大概成片的价格是7倍的原片的价格，大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属性关系，理解吗？
明白。那我理解这个7:1是不是基于现在60的良率是7:1是吧？如果说未来良率提升了，是不是应该这个比例应该会变小一些？
对，是这样的意思的，没问题。
明白明白。然后 还有一个就是目前来看啊，就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了英特尔那个 Clearwater Forest 这款 CPU， 它目前可能根据官方来看啊，它可能10/2/10。那您觉得这种方案它未来会怎么演变？就是里面玻璃基板的这个用量，您觉得未来是怎么样的趋势？对，
你说英特尔那个 Forest 的方案是吧？
对，或者说我们说三星也可以，就您感觉大体上这个未来这个单片呢，我们说它单片的这个用量，是个怎么样的演变的一个情况？对，
单片的用量的话，其实这个倒不会去在单片的用量上面发生变化，因为单片的用量的话还是一样嘛，就是一个 cube 方案就使用一片嘛，就是使用一个 size， 但是单片的尺寸可能会增加，也就是说。未来的这个不管是 panel level 的这个玻璃基板，还是 wafer level 的，就是晶圆层面的，还是 panel 面板级别的层面的这个东西，它所能一片切出来的这个玻璃基板的数量可能越来越小，因为未来的话，这个quartz 封装啊和 wafer on wafer die to wafer die to die 的这种封装形式的这个体积越来越大，所以呢单个的这个尺寸越来越就是。单个尺寸带的尺寸就会越来越大，这样所需要的玻璃基板包括以前的硅中间层的 silicon interposer 的这个尺寸越来越大，站在这个立场的话，它所需要的这个成本性就增加了呀，这样的一个逻辑啊，就是相当于它的整个的切出来的这个片数越来越小，这个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理解吗？是这个意思的啊。
我理解。那比如说针对窄板嘛，我们说窄板本来不是应该有很多层嘛，那未来里面这个玻璃的层数会不会增加？
玻璃的程度也会增加的，但是玻璃的程度增加它不像窄板，窄板呢是通过扩材，然后通过铜，通过一些 PVD 这一类的东西去增加的，但是对于玻璃窄板的玻璃基板来说的话，它可能就是在一片玻璃上面画不同的 TGV 的这种孔的这种逻辑，所以它的整个的这个难度要比这个就是整体难度可能要高一点啊，但是它所需要的原辅材料的这个种类以及层次肯定相对来说简单一点，它只要在里面镀铜，就是在 TGV 里面镀铜就可以了，是这样的环节，理解吗？是这个意思的啊。
明白。然后就我们三星未来推玻璃基板，它的这个终端的会用在哪些产品里面？这个能了解吗？
一般来说是用在这种高算力芯片里面，比如说一些单测和训练测的一些算力芯片啊，比如说 HPC data center 里面的。特里测的这个训练 inference 和 training 这种芯片里面，第二个是应用在一些光电共封装的 CPU 的产品里面去，这种比如说应用在一些这种光电模块这种场景下啊，就是光电转化的这种 CPU 的这个产品上面，第三个是应用在一些 HBM 这种存储的这种临时载板上面去用，玻璃载板上面去用，这个时候呢它不是一种成品，它不是一个原材料，它是一种辅材料，也就是说在制作 HBM 的过程当中要用这个东西，是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这个是现在的一个环境情况，理解吗？大概是这个范围啊。
明白。有没有就是我们下游客户给我们提供一些需求，就是需让我们去开发这个产品，然后主要有哪些客户？对，
有一些客户啊，就是基本上啊，你可以认为像 NVIDIA AMD Google 像特斯拉这些企业都有邀请三星去做这样的一个性能的一个输出啊，就相当于做这种玻璃基板的这种类别，就是他们要求三星去开发玻璃基板，以满足他们所需要的刚才说的散热性的性能要求啊，然后低介电常数的性能要求，还有低翘曲的性能要求，这个也是他们提及的。但是这个的话就是很多企业都会提这样的需求，但是他们的需求其实是多样化的，他除了让你做玻璃基板以外，以后可能还让你做陶瓷基板，但是真正意义上来说玻璃基板是反复被各个家提及次数最多的，所以三星也在这个方面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去开发，理解吗？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明白。然后我们下游的客户对我们这个就是希望我们能够量产时间点大概是怎么样，就对他们来说他们希望我们什么时候可以量产？
他们当然是越快越好，但是按照现在的规模的话，我刚才说了基本上是在明年中旬左右的时候给到了他们的这个战略计划，就是明年中旬左右的时候开始进行规模化的量产阶段，而且他们也是同意这个时间点的，但是你如果再晚到明年中下旬，就是这个后半年左右的时候，他们就可能有所考虑了，我会不会去采用，因为他们还要把我们的产品拿到他们的产线上去验证，所以这个也需要一定的周期，所以这个的话，所以他们基本上现在各个家包括英特尔啊三星啊 SKC AMD 这些企业 基本上都是按照明年中旬左右的一个量产计划来实现的，来规划整个的产能规划的，是这个意思的啊。
明白明白。那您刚才提到那个特斯拉了，特斯拉他们的那个终端的用途主要在哪里啊？
特斯拉的终端用途就是在它的那个 AI5,AI6 的算力芯片上面啊。这两款芯片的话也是使用 2.5D 的封装去做的。这个的时候它又有意义把那个 silicon interposer 替换成这个叫 glass 这个 interposer 这样的环节，就玻璃基板的这种环节啊，是它的这个整个的方向新目标啊。啊，
明白明白。然后关于台积电那边的进程您了解吗？他们的规划？
台积电的规划的话应该来说他有之前其实前两年他有在做，但是最近的话好像就是前两年做了以后停了，最近的话又有开始进行实施了，但是进度的话肯定比三星和英特尔要慢一点，可能要他的话可能真的要到明年中旬以后了，就是要到下半年9-10月份左右的时候才会去小规模量产他的这个产品，目前得到的情报是这样的啊。
明白。就这个您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就为什么这几家头部厂里面台积电在这个推动上面它是最慢的呢？
因为这个要看台积电的这个制程啊，因为对于台积电来讲的话，它是一开始的时候 CoWoS 封装就是它去推动的，它去做这个硅片的话对它来说是有利的呀，因为本身这个 silicon interposer 这个东西也是它去供货的，就是说它相当于逻辑芯片也是它的供货，然后就除了 HBM 以外不是它供货以外，其他东西都是它供货，包括 SOC 的晶圆代工，包括 silicon interposer 的这个制造，包括后面的 CoWoS 封装 CoWoS RL 这个 S 都是他去做的这样的类别，所以他的利益是最大化的呀。所以他对于这个玻璃基板的话，相当于我如果采用了玻璃基板，我的 silicon interposer 的卖的可能性就低了呀，那这样的话我赚的钱就更少了呀，所以他的动力不足啊。但现在来说的话，业内反就是普遍认为玻璃基板可以去替代这个 silicon interposer 这种场景的话，所以他也不被迫去接受客户的想法，因为客户会告诉他，哎，你给我去开发这个 silicon 这个 glass 这个 interposer 这个东西，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他必须得去遵照客户的想法去做这样的一个转变，是这样的一个。而且你如果不去开发的话，你未来可能在这个技术上面可能会落后，是这个意思的。所以他的进度稍微慢一点，是这个意思。整个的逻辑是这样串起来的啊。
明白。然后就您感觉啊，就是说比如说 interposer 或者说 substrate 里面，你觉得这两个部分哪个可能会最先用上玻璃基板？对，
应该来说还是 interposer 这个东西最先用上，因为 interposer 是目前玻璃基板首先攻克的领域，然后再去到这个 substrate 的这种 IC 载板这种类别，是这样的一个逻辑的啊。
明白明白。然后还有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 CPU， 然后还有比如说我们像那个六级射频，还有像 MEMS 这种下游，您感觉哪个会更快一些？
应该来说这么说吧，就是说先进封装是第一位的，然后 CPU 是第二位的，然后六 G 是第三位，然后 MEMS 和 Micro LED 这类的话是第三类的，是这样的一个类别顺序，好不好啊？
明白。然后就这几个有没有大致的时间节点，比如说您刚讲了先进封装可能是明年中旬，然后其他几个大概是怎么样的节奏？
CPU 的话应该要到明年的11月份左右的时间线，然后那个六 G 和那个 Micro LED MEMS 的话可能要到28年的 Q1 Q2 左右的时间线，目前进度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
啊，明白。然后就是用在这几个用途上，它对这个时间的这个早晚，它是什么导致的？是终端客户的需求呢，还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加工的难度？
应该来说，还是终端的这个需求和加工的难度共同的作用。第一个就是终端的需求，其实它在这之前的话，可能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就是要到那个点是完全就最终释放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技术节点的话，它良率水准的话还没有提高到一定的状态，要到那个时间点达到刚才说的80%左右的一个良率水准，这样的话才具备很大的这个量产商业化的价值所在，否则的话性价比不高，理解吗？是这个意思的啊。
那这几个下游的用途，它对于这个基板的要求是一样的吗？还是说有不同？
对基板的要求的话不同的，不一样的。 就包括这个真金封装肯定是要求最苛刻的，它所带来的这个 TGV 的这个孔的数量与孔径是最大的最小的这种规模的，就是线宽间距这种东西都是最小的这种规格的，然后再是 CPU， 然后再是这种 Micro LED 6G MEMS 这种产品系列，所以每一代的这个不管是层数方面啊，还是这个堆叠的这个 TGV 的这个孔径和孔距啊，还有线膨胀系数啊，还有平整度啊，这个环节都是往这个方向去走的，理解吗？是这个意思的啊。
明白。然后您觉得在 CPU 里面去推动这个渗透率提升的这个有这个必然性吗？或者说有这个确定性吗？
有确定性的，现在看的话基本上大家都是在 CPU 上面往这个方面去推，就是作为玻璃基板的一个大的方向，因为这个东西肯定是具备很高的这种对于光电信号的一个传输的一个问题的，是这样的道理的。现在大家普遍认为玻璃基板是 CPU 里面的必然要去走的一个方向，就是说虽然它没有先进封装的这个作用那么大啊，但是它肯定是要在 CPU 上面去用的，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
对，明白。然后就是 CPU 这块终端客户主要是哪些厂商在推这个玻璃基板呢？
应该来说还是一样啊，就是 CPU 的客户的话基本上是马威啊、博通啊、 NVIDIA 啊这些企业在推这样的一个方案，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包括 AMD 这些企业他们在推这样的一个这个整个的 CPU 的方案逻辑，是这样的啊。
然后就是现在目前在推的这种玻璃基板，它是一个起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呢？就是它比如说它只是承担一个载板的功能，还是说它还承担一些别的功能？
目前来说还是直接 CPU 的话主要还是承接载板的功能，它没有其他的一个功能，主要是载板的这个限制，除了引出这个电路以外，它没有其他的一些性能指标的要求，是这样的啊。
明白。然后就比如说在玻璃基板里面加入这种光波导的这种能力，您觉得未来大概什么样的节点能够实现呢？
这个还早，这个的话可能要到2028年以后了，因为现在来说的话基本上还是硼硅、中硼硅和高硼硅的这种玻璃基板在应用当中，加入这种元素的话其实要看整个的这种特定的需求，可能在整个产业链面应用完以后会发现我的性能可能要在某些做一些定制化的需求之后去加入这种成分，暂时的话现在还没有这种需求，目前看起来啊。
明白。然后您刚刚给的那个就是可能在先进封装这边的渗透率挺明确的，就是在 CPU 这块有没有我们感觉渗透率的提升那个节奏大概是怎么样？
应该来说到明年下旬左右的时候渗透率的话应该能达到20%左右，然后到2028年上半年的话应该能冲刺到30%，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节奏方面的变化，理解吗？
明白明白。然后这还有一个我关于原片的问题啊，就是目前看因为您刚才讲了嘛，海外主要是康宁、旭硝子、电气硝子这些，然后国内的原片做的大概怎么样，您有了解吗？
国内原片做的一般般，不行，因为这个东西还是要看整个的这个海外的这种机构，还是要看这个康宁ATC NEG 这些产品这个型号的，是这样的类别的，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个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不管是在纯度和介电常数和膨胀系数上面都要折合这样的一个性能指标，理解吗？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明白。然后就我们就拿三星来说吧，我们三星自己做加工的时候那些设备都是采购的哪些的呀？就比如说激光设备啊、电路设备这些
都是海外的设备，比如说基本上是什么 AMAT 啊、TEL 啊，还有这个 LAN 啊，这些设备啊，基本上都是海外的一些设备在做当中啊。
那比如说国内这些做设备的，您觉得跟海外对比怎么样呢？
做设备的话，应该来说，还可以吧，应该相对于原片来说，还可以啊，就是说。能进入到这个角色的话肯定要做的，因为国内的这个场景下包括这个京东方啊，包括这个物和光电啊这些企业的话，它肯定是要往这个国产化的目标去走的嘛，所以他们的整个的战略目标肯定是树立着的，但是这个也要看，就是机会肯定是有的，再加上最近什么 BIS 经营的影响啊这一类的性能影响都有这个方面的这个逻辑，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对于这个整个来看的话就相当于 比如说什么荆州装备啊、新巨啊、博磊精密啊这些企业的话，基本上都是有可能渗透到整个的这种京东方啊、沃克光电这种产业链里，就未来的发展方向肯定比原片的发展的机会肯定更大，是这样的理解吗？啊。
嗯，理解理解。然后就是就比如说您觉得就是目前目前有没有我们下游有没有看到一些国内的一些需求，就比如说三星这边有没有看到国内的需求，还是说我们未来国内的需求可能就主要由国内的这些厂商去消化，还是怎么说？对，
主要还是国内的，三星在国内现在没有什么需求，国内需求主要还是在国内的京东方和沃克光电这些企业去消化掉，目前还没有进入到海外的这个，因为量也不大嘛，是这样的场景嘛，所以对他们来说还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量存在啊。
明白明白。然后就是您刚刚讲的可能都是海外的这个渗透率提升的一个节奏嘛，您感觉国内对比下来会是个怎么样的节奏？
嗯，慢半年左右，慢半年到八个月左右的时间线，就是节奏比的话要比海外的要慢这个节奏，但是趋势的话应该是跟刚才一样，是这样的一个逻辑，理解吗？啊。
明白明白。好，那个会议助理播报一下那个提问方式啊，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哎，专家，我补充一个问题啊，就是您感觉未来这个产业的趋势，就是这种做加工的企业，它最后是会单独留给这个做加工，还是说可能会未来会不会比如说交给一些比如说本来做 ABF 载板的这种厂去做，您感觉这个目前趋势是怎么样？对，
有可能交给做 ABF 载板的这些企业去做加工的环节，因为这个是产业链形成的，就是他们的产业格局可能往这个方向去切，是这样的道理，目前认为的这个方向性，理解吗？啊，
那比如说英特尔的它那个Forest 这款 CPU 里面，它用的那种就是 ABF 跟玻璃混在一起的这种载板，这个未来会是一个明确的趋势？
应该是一个明确的趋势的，未来肯定是有供应商专门去做这一块的，就是说，就是有专门的这个企业去，有专门的一块产业链去做这一块的东西，是这样的整合的，理解吗？啊，
明白。然后就是比如说就是我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目前比如说康宁跟京东方他们这种做原片的和做加工的他们分别的这个利润率大概是个怎么样的水平，这个现在有数据吗？现在
这个倒没有数据，这个我这边没有这样的数据，这个没有把握到，这个不清楚，不能乱说啊。
明白。然后我也看到个趋势，就是像三星也好像英特尔包括台积电，他们都是几乎是只采购原片，然后都自己做加工，那这个是不是说可能加工环节未来会不会就比如说直接交给这些不是像三星他们自己做掉了，还是说未来会外包出去这些需求？对，
应该来说两种形式都有，就看你高端的还是中低端的，比如说高端一点的层数比较多的 TGV 的孔的数量比较多的这种情况下，可能是这些厂家自己做掉了，那有一些稍微低端一点的或者是技术难度不高的情况下，他可能外包去做，这种形式就跟现在的基板一样的这个策略嘛，就有一些基板的话像三星电机就自己做了，有一些的话就交给 ASD 这种大德啊这种 Simtech 这些企业去做，这样的啊。
明白。然后目前三星现在您刚刚讲的用在先进封装的，它是替代 Interposer 是吧？还没有到 Substrate 的？
没有，还是主要还是在替代 Interposer 这样的场景，没有替换 Substrate 这样场景的目前啊。
嗯，明白。然后目前除了这个尺寸，我看最近也有变化，可能之前比如说510×515，现在又看到320×320。目前现在您了解到主要的这个尺寸是怎么样的？
310×310是比较通常的一些尺寸，当然现在大家想着把它做大嘛，但是做大的话就面临良率的问题嘛，所以现在在攻克嘛，等到后面的话肯定是尺寸越来越大的，就是说现在没有大的原因是因为良率还没有看不到，等到良率看不到的话肯定说变得更加的这个巨大， 你这么去认为，理解吗？啊，
明白。然后就比如说我们如果按照现在 COAS 的这个产能，我们去换成玻璃机的话，它的需求量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对应关系？就您刚讲的两万片啊，这个如果对应成玻璃基板的话，它大概是多少片呢？
玻璃基板的话，你可以认为两万片的这个 COAS 工装的话，对应玻璃基板的话，就是两万片的基准啊，它就是根据这个 silicon boards 替换成玻璃基板的这种程度去切换的呀，一样的数字啊。
嗯，就比如说它面积增大之后，它比如说会不会，比如说它封装的这个芯片数量变多了，然后它可能片数上需求变少了，有这种可能性吗？
不一样的，它是一样的道理，它就是说这个片数所带来的这个。如果说尺寸变大了，它所需要的片数可能更多，反而是所需要的这个封装这个玻璃基板的这个片数可能更高，是这样的类型的，它不可能说减少，只能会增高这样的趋势啊。
这个增高的逻辑是什么呢？这个增高的，
增高逻辑就是相当于你一个 COAS 封装体嘛，一个 COAS 的这个 Cube 工艺嘛，它里面的这个芯片的大小变大了。你所下面所承载的这个玻璃基板的尺寸也要变大，那这样的话，一片玻璃基板的晶圆 pan level 的或者是 wafer level 的，它所切出来的这个数量就会越来越少。这样的话，所需要的这个玻璃基板的这个面板级的这个片数，或者是 wafer 级的这种片数，都会晶圆级的这个片数都会增加，是这样的道理啊。
我理解了，但是之前 wafer 都是300毫米的这个。就比如说晶圆，那300毫米的这个尺寸，那现在比如说变成510×515，它面积应该扩大了很多很多倍啊。那你这个芯片的晶圆，它就算扩大，它应该没有扩大那么多倍吧？
对，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你的 pan level 的级别扩大了，就是 pan level 的这个尺寸扩大了，那可能晶圆片数不会增加。我的意思是指 pan level 的尺寸固定的情况下，单个带的 COAS 的封装体的尺寸变大，所需要的片数增多。如果说这个 panel level 的尺寸变大，那这个时候啊会变小，这个是对的啊，没问题啊。
明白，好，谢谢。然后看一下会议里再播报一下提问方式，好，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专家，我这边补充一下，我想问一下，就是三星用的是谁的原片啊？
三星的原片的话，可以认为是这个 AGC 的原片啊，
只用它的对吧？
康宁的原片也用的啊。
那现在 AGC、康宁还有 AEC 他们之间的话有什么区别吗？原片这个角度？
这个的话倒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样的一个类型。现在看起来的话啊。
就是谁会制定原片这个标准呢？它会不会因为后面封装技术的提升，原片也在升级？这个有可能吗？
有可能，因为原片的要求我刚才说的还是很高的，有可能往这个方向去切的，是这样的道理的啊。
在主导方的话，可以理解为是康宁吗？还是说没定？
主导方的话，现在应该没有定，现在来说，但是肯定是会往去做这个升级的，这样类型的，理解吗？
也就是说康宁还有校策他们哪个的原片的规模会更大一点啊？目前
应该来说康宁的规模肯定更大一点，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因为它是整个市场上最大的一家企业了，是这样的啊。
咱们了解到康宁现在原片玻璃基板原片的毛利率是什么状态吗？
这个我不清楚，他们那边的毛利的水准我不是很清楚，这个属于他的二级供应商，这个我倒不是很清楚了啊。
明白。然后这个想问一下，就是有不少企业买了康宁或者交测的原片回来做加工， 就是有中国企业这么干，就这个加工环节有意义吗？它的价值量或者是壁垒各方面呢？
就是没有太多的意义了，因为你主要的这个成本方面就是原片这个成本，你稍微做一些加工的话，只会做一些，除非你的 PGV 的这个工艺和 Mesh Bonding 和这个 Hybrid Bonding 的工艺做的比较好，这个才可以，否则的话做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是这样的环节，理解吗？啊、
嗯。哎，那如果涉及到您说的后面这几个工艺的话，是不是就要涉及到电镀啊，或者是打孔啊这些了，激光这些了？
对，电镀。对，电镀打孔成型这些环节是的啊。
OK， 现在的话，您了解到国内就单纯看做加工这一块还比较 OK 的是哪些啊？
做加工这一块的话，做 OK 的，你现在都是自己在做，像京东方、沃格光电、夏明云天、东西集团这些企业在做，目前是这样的呀啊。
还是他们在做，但是他们都是做
对
有。他们可以理解为他们是买了海外的原片自己做吗？做这些加工环节吗？
对，买了海外的原片自己做这样产，对对对，是的，买了 HC 的，买 NEG 的，康宁的这些原片去自己去做这样的产品类别，是这样的道理的啊。
然后只不过分区别就在于自己做完了之后，这个东西再送到海外封测，还是说留在国内，是这个区别吗？
对，是这个区别的，没问题啊。
那目前了解到有哪些是能够就原片不是他的，但加工是他的，然后他又送到海外去的，刚刚讲的都是吗？
这个没有，这个都是这样的，就是刚才说的几个都是刚才的形式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啊。
啊，包括京东方。
对，包括京东方啊，包括沃格光电啊。
OK。还有一个是，就是咱们那个药水啊这块儿，玻璃基板药水有什么那个药特性吗？或者说壁垒吗？
药水的壁垒的话是很强的，药水的壁垒就是因为它要做刻蚀嘛，就是搭配刻蚀机去一起用的，就是对于一些高升宽比1:20以上的各种升宽比的这种药水的话，其实要求还是挺高的。但是这个情况其实它是跟原厂一起的合作去使用的嘛，目前来说。国内这个场景的话，也还不太不怎样，是这样的道理的啊。
您说的跟就是说跟原片厂就开始一起搭配了，这个方案是这样意思吗？
对，对，是的，跟原片厂一起搭配的就已经啊。
哦，就它不是中途加工环节再去考量的，它是从源头就开始方案修好，那个配方做好了。
对，就原厂源头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逻辑给做制定好啊，这样的一个方案单啊。
好的，那您了解到现在跟原片厂合作的药水方主要是谁啊？
药水方这个我倒不是很清楚，这个不是我的涉及范围，这个属于我们的二级供应商，我倒不是很了解啊。
嗯，好的。还有那个六 G 啊，射频芯片那一块的话，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些，您听起来的话，这。更简单一点是吧，它也是什么 Interposer 那些方案吗？是涉及到这些环节替代吗？
对，也是 Interposer 这些方案，对，也是 Interposer 这些方案，但是相对来说更简单一点，是这样的逻辑的啊。
简单的原因是它对电性能要求更低吗？还是什么原因？
对一些电性能啊，对于一些 TGV 的孔的孔径和孔距啊，包括平整度啊，这些要求性能指标的要求和技术参数都要弱一点，是这样的道理的啊。
哦，好的，还有啊，就我们那个设备这边啊，刚也提到啊，您说这中间要涉及到哪些设备啊？能不能讲完整一点？
什么意思？就是 TGV 的设备吗？
对 ，TGV 的设备包括整个设计，只要涉及到玻璃基板，比如说你现在把这个材料换成基板，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它的设备可能都要全部改。那这个改的话，这些涉及到哪些设备啊？
很多，包括比如说最开始的是打孔设备，比如说你要去打孔的话，你要使用等离子干阀刻蚀机，然后呢，你要再去沉积这个阻挡层和阻滞层，你要使用到 PVD、CVD、PECVD 设备，然后你要去沉积这个绝缘层，你要使用的 ALD 的这种设备， 这个管就是相当于首先你使用到等离子干涉测试机，然后再使用到这个沉积 PVD CVD ALD 和 PECVD 这些设备，然后呢再去做这个 CMP 化学机械曝光这设备叫 Chemical Mechanical Policy 设备，然后再到这个剪毛设备，我们管它叫back grinding 设备，背面剪毛设备，这样的话也是要去折服的这种逻辑，然后再到这个电镀设备啊，再到这个再做一道 CMP 的这个化学机械剪毛这种设备，所以这个是整个的一个这个设备的这个类型，理解吗？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你刚刚讲的这4到5个流程当中，中国企业现在目前啊相对有优势的，就自己跟这些环节比相对有优势的在哪个环节？
应该来说在课时吧，课时和晨曦，就是北方华创、中威啊和那个拓金的这个产品上面，在这个方面还是有一点优势，这个逻辑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那个你回来还得缝一下那个长。就其他的您觉得都是100%外资？
对，其他都是100%外资的这种逻辑的啊。
那目前或者说正在测试的有没有呢？它现在可以是外资，但是未来对吧？它已经在送样测试的。有吗？
目前在三星这边没有呀，我不知道其他家有没有。现在目前三星这边没有，三星的话基本上它还是海外设备为主啊，是这样的状态的啊。
所以现在目前了解到，组织搞这件事情的，比如说英特尔会比我们更有可能使用中资的设备呢？因为三星会不会是特别倾向于用外资的？
有可能有这样的成分，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趋势方面的一个逻辑的，是这样的一个道理的啊。
明白，就三星跟那个一样，那其他的您不太了解，还要去啊，是吧？
对
，OK。
对，其他的不太了解啊。
那最后就是那个价格，你刚说那个玻璃元片现在这个价格大概能够玻璃基板了，20000片，每片我们怎么算它价格呢？
价格我刚才说了，我不是很清楚，我只知道价格涨幅，但至于价格的绝对值情况的话，我这边没有把握到啊。
这个万片跟平米怎么换算？
这个就看是 panel level 的还是 wafer level 的吧。一般来说 panel level 的话，你就根据那个什么315×315嘛，然后除以单片的这个 glass 封装体的这个价格嘛，啊。
除以 CoWoS 封装体的面积吗？还是什么？没听清。315×315，然后呢？
除以 CoWoS 封，315×315，这是一个 panel level 的尺寸，然后除以一个封装体的体积，就是可以切出来的一个整个的数量这个级别，理解吗？是这个意思啊。
这个是 panel 的方案是吧？
对 ，wafer 的方案就是300毫米直径，就相当于300毫米的直径除以一个。每一个单个的 glass 封装体的这个面积嘛，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嘛，就是切出来的数量嘛，啊。
切出来的数量，怎么会有一些其他口径说这个1平米700-800块钱？这个跟这个片是指的同一个口径吗？
应该来说它是算就折算了，就是相当于一片晶圆大概多少钱？或者是一个封装体多少钱，然后除以它的面积，就相当于1平米多少钱的价格，它是这么去算的。当然大致逻辑的话，我说绝对值我就不是很清楚啊，但是肯定是通过这个方法去折算的，理解吗？是这个意思啊。
明白。反正这个那您如果直接来看的话，这个1平米700-800块钱，这个数字靠谱吗？
不清楚，我刚才说绝对值这个方面不太清楚啊。
OK， 好的，行啊，那我这边也没有什么问题了。那个最后问一下，就是刚刚说那个什么 ABF 跟玻璃混在一起这种趋势，这个混在一起怎么理解啊？
混在一起就是有一部分就是比如说80%，有40%的话是用 ABF 的形式去做，有另外的40%的话。用玻璃基板的形式制作，这个也是可以实现的呀，
这个方案是一个过渡方案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也可以说是一个过渡方案，就最终的话肯定要完全做成这个玻璃基板的形式，是这样的道理的啊。
好的，然后是不是国内的这个玻璃基板啊，它是从510这个大口径去做先做起的，它其实有一点下弯道超车，对吗？
对，是这个意思啊。
这个跟您了解的情况是一样的吗？就是国内没有做310
的，
310的。
现在没有做，就是还是500多的这种型号的啊。
直接从500开始。那您觉得这个可行性大吗？这个难度是不是很大？从一开始就从更大的开始。
难度肯定是大的，但是他想弯道超车嘛，在这个类型的啊。
OK，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哎，好，谢谢专家，介绍很详细。
那好，我看这个时间也交流差不多，线上应该没有其他问题了，我们后面再有什么情况跟您继续跟进啊，谢谢专家，如果各位投资人有问题的话，也欢迎跟我们团队联系，谢谢。
好，